啊，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分享的话题呢是主耶稣升天的意义。主耶稣升天呢，就是指他的身体往上升到天上去。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耶稣复活后40天。那么升天呢，是主耶稣生命当中的终极事件，是一个不朽的荣耀的事件，也是基督一生当中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事件。好，我们来先读一下《使徒行传》1:1-11。《使徒行传》1:1-11。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这就是主耶稣升天的这么一个经过。那么主呢，他自己也经常的谈到他的升天。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6:62。约翰福音6:62。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那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7:33-34。7:33-34。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里呢，就再次的提到了他的升天。主好像就是说，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那当我回到天上的父那里的时候呢，这一切就结束了。好，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14:28。14:28。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好，主在这里就是说，你们应该为我说我要回到父身边而高兴啊，我回到原来属于我的地方啊。这就是主谈到他升天的这么几节经文。那升天呢，是主耶稣在地上生命当中最终的一个事件。那么它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说，升天标志着主完成了在地上的工作。我们的主在世上的工作是做什么呢？是来为人做赎罪祭的。那么这样的话，信他的人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并且还有永恒的生命。那么所有他来要做的，那么就全部都做完了，然后主就升天了。那么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么主是什么时候完成工作的呢？那么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里面说，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也就是说，在十字架上赎罪的工作完成了，然后呢，有主的复活，还有四十天的教学时间，就是和门徒同在，和他们讲述神国的事情。最后呢，就是升天。那么升天呢，就标志着主在地上所做的工作的结束。那现在呢，天父可以把他接回到荣耀中。那么父把他升在天上，坐在他的右边。这个呢，它不是一个秘密的事件，不是秘密发生的，当时聚集的信徒都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是目送他离开的。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主耶稣的升天告诉我们，主耶稣高过一切的被造。升天这件事情呢，也建立了对主的永恒的敬拜。那么就基督的神性而言，天父恢复了他的儿子的荣耀。那么这个荣耀呢，是主耶稣道成肉身，降卑为人，受苦受死之前所拥有的。这是就他的神性而言的。那么就他的人性而言呢，就是基督他所得的荣耀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好，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主耶稣升天也标志着他的天上的荣耀的回归，主耶稣也得着了统管一切受造之物的权柄。所以呢，主耶稣他就能够保证福音的果效，而且使凡信他的人最终都得到永远的救恩。第八节呢，描述主道成肉身，是这样讲的：他有人的样子，他谦卑自己，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他的第二个位格，从天上下来，变成人形，由童女玛利亚所生，过着完全顺服的生活，直到死亡，并且甘愿忍受最耻辱的死亡方式，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天父就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就是主的名字，他远高于一切规则、权威、权力和统治，以及每一个被命名的名字，不仅仅是在今世，而且是在来世。古往今来，所有人，还不仅仅是所有人，也将万物一切的被造都伏在他的脚下。那天上的万膝都要因这个名字而屈膝，在地面上，在地底下，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永远的敬拜基督。耶稣升天之后呢，就坐在父神右边的宝座上，也应验了神给大卫的那个应许，也就是说他必有一位子孙永远坐在他的王位上。那么主升天以后，而且现在，在现在这个时刻，主基督就在那里作王，统管万有，直到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主耶稣的升天表示神战胜了一切的仇敌，主必会再来统治新天新地。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升天标志着我们的主差遣了圣灵。那么前面讲的呢，就是升天对主的意义，那现在谈的呢，就是升天对我们的意义，就是它标志着圣灵的差遣。在主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五到七节里面，约翰福音十六章五到七节里面他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保惠师也就是圣灵，就说不会来找你，但是呢，如果我去了，我就会把他送给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我要回天堂了，但是呢，我要差遣圣灵。 你们就会一直有圣灵在你里面，他和我是一样的，他会给你力量，就是这个主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看第四点，升天也标志着我们的主开始为我们的天家做准备。那门徒们呢，对主要离开他们感到沮丧。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里面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也就是说，我去给你们准备啊，我也会回来接你，然后带你到那里去。这是主说，主的应许。那主现在在做什么呢？他现在在天堂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家，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盼望的未来。主耶稣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深入了天堂，向全天下表明，信他的人都可以深入天堂。好，第五点，主升天也标志着传福音的责任从主转移到他的追随者身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里说到呢，主耶稣还没有完成福音事工的工作，那他刚开始边做边教，一旦呢他被接升天以后，那么这个接力棒呢就必须传递给其他人。于是圣灵就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福音工作呢就从主传给了使徒。那圣灵使使徒的能力和呼召就结出了果实。那么使徒之后发生了什么呢？那就是教会中的信徒接过这个福音的事工。我们来读以弗所书八章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八到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八到十二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就说，主把他在十字架上所买来的人要带入荣耀，要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那第九节就说他先降在地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借着死胜过了罪。那第十节要升到诸天之上，使他充满万有，就是说主他局限为人的时期已经结束了。那么他就回去了，就是重新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一位，并且充满万物。然后呢，主就赏赐了什么呢？他赐给各式的恩赐，比如使徒、先知、传福音者和牧师、教师，为的是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 为的是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有什么能力去做那样的一个事工呢？我们拥有每一个信徒里面圣的圣灵，使死人复活的这样一种大能大力。那么靠着圣灵的能力，基于圣经的启示，我们就能够完成耶稣开始的工作。所以升天就标志着主行事和教导工作的结束，以及我们福音事工的开始。好，第六就是升天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代祷，就是它表明耶稣作为大祭司和新约的中保这样的一个新工作的开始。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14-16节。希伯来书第四章14-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来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大祭司做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和神之间代求。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这就是这个又谈到升天。那这位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他呢在神那里，但是他心里呢他是装着我们，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我们也不用担心会被遗弃或者迷失，就是凡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并且得到他大能的帮助。那么他呢代表我们在父的面前服侍，而且他带着怜悯的心为我们祈求，因为他明白我们所受的试探。那么如果我们犯的罪呢，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同情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受过试探，他知道最大的诱惑，而且他从不屈服，就像没有犯过罪的人一样。他了解我们的弱点，所以呢我们能够亲近这位忠信仁慈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大祭司，满怀信心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怜悯和恩典总是在那里。好，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么尽管撒旦呢他可能会控告我们，尽管呢会有人指责我们，但是呢任何的指控都站不住脚，因为主也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不断地为我们代求，使我们得到赦免。好，那么第七点就是说，升天也确定了耶稣回归的模式。那耶稣升天他是怎么去到天堂的呢？他是在云里面，那么人们呢可以看到他逐渐的从地面上升起来，在许多专注的旁人的注视当中升上天去。 当使徒们竭尽全最后的竭力最后想看耶稣一眼的时候呢，一朵云彩把他接去，然后就看不见了。然后呢，有两个白衣天使出现，许诺了基督的回归，就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么他怎么回来呢？也是实实在在的有形的被大家看到，在云彩里面降下来。那么主升天对我们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使我们有圣灵，有圣经，有事工，还有一位代求的大祭司。那么对他也更好，因为他被高举到荣耀当中。那么整个宇宙当中每一个有意识的存在或者说被造，都服从于他至高无上的力量和荣耀。他的仇敌甚至被压在他的脚下，他在地上的屈辱已经结束，他被赐回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所拥有的荣耀。那么他在那里呢，也接受永恒的敬拜，也在那里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他在那里做教会的头，也传给我们事工，同时也赐给我们圣灵来赋予我们力量，并赐给我们圣经来指导我们。他也不断地为我们代求，使我们一直都活在恩典当中。这个呢，也将带给我们永恒的荣耀。他呢，随时准备在父所定的时间回来，然后呢，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在新天，然后在新天新地做永远的荣耀的君王。那好，那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看看弟兄姐妹有什么讨论和分享的。
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他没有加薪美容，他来的时候好像在以赛亚书第53章描述的，他的形象枯槁，所以他来不是为了要彰显他自己的荣美，他来到这地上是为了取奴仆的样式，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荣耀的。那么刚才我们读了几处圣经，比如说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他升上去的以后就会有那个至高的名给他，那么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有有三个门徒在山上一同见证了他的荣耀。那么我们知道主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第7章的时候讲到，他那时还没有升上去，所以还没有荣耀，但是他升上去以后你就会看到那个荣耀是从神来的。他升上去这件事情本身也是神使他做成的。那么在这里头就一方面显出父的荣耀，一方面显出子的荣耀。父和子和灵其实同时向我们彰显神的荣耀。为什么说灵也有呢？因为主耶稣他说，我若不去就不能差圣灵到你们中间来，所以他去了就拆了那个保惠师来，让我们今天也得着了那个里面的宝贝。那么我们今天原本好像这个人是一个罪中的人，是满了羞耻的，因为我们身体在罪中，人在罪中， 但是借着主，借着信，借着圣灵的内住，我们重新得了一个新造啊，我们这个人就变成了有荣耀的，有神形象的，原本是陷在过犯和罪中的，如今成了蒙恩的。那么这时候你会看到他去了以后，差了圣灵来，让我们这不配的人也成了蒙恩的人，也成了有神样式的人，也成了荣耀的人。这一个点从教弟兄的交通当中提到，就是关于主升天带给我们的荣耀。他不单他自己要得荣耀，同时借着他的升天，使一切凡在他里面的人与他一同蒙这个恩典。我想这个呢可能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宝贝的收获了。
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吧，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好不好？我们读到十一节。
我来
读。别躺那里。
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按照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育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可以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的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他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了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走，便看不见他了。当他望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亚人啊，你们为什么站在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
来。这个使徒行传这一段就像刚刚他已经读过一读，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呢是路加写的啊，就是写路加福音的这个路加写的，他这里提到提阿非罗是当时是罗马的一个有政权的人，好不好？他是受过保罗的教育的，所以他听保罗的话，他叫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那就是路加福音了，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教训的， 路加福音里面就是讲到耶稣在地上所有的教训啊，都记在他上面，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圣的日子为止。这里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借着圣灵来吩咐所拣选的使徒。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升天以前，他还在地上的时候，圣灵还没有来。圣灵什么时候来？圣灵是在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才赐给门徒啊。这个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来读约翰福音。
第二十章
啊，
第二十章，
对对，二十章
十九到二十三节嘛，
对，十九节。哦，我们要读到二十二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复活了。啊，十九节，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然后主耶稣来就站在他们当中，他们看见主耶稣就喜乐了。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门徒受圣灵是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门徒在那里聚集的时候，主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主耶稣还没有复活以前还没有圣灵啊，那就是圣灵还没有在门徒的身上。那门徒是完全是跟随主的指教，主耶稣亲自教导他们，指导他们。主耶稣在地上，门徒要做什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做什么，听主的话。”圣灵没有来，圣灵来是什么时候来？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才来。他复活升天了，那天晚上，他先升天去见了父了，然后他给门徒就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好，所以圣灵就来带领门徒了。那么今天我们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下。第一个，既然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一定是受了圣灵，就有圣灵住在你里面。怎么叫做信耶稣？你必须在主的面前承认你是罪人，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向主耶稣说：“我是有罪的，主啊，求你赦免我。”然后主就差遣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了。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带领。我怎么知道今天该做什么呢？是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吗？错了，必须有圣灵在那里指教你，你今天应该做什么，你今天应该穿什么衣服， 今天你应该说什么话，这就是圣灵的指教。所以每个基督徒，你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带领，必然有的，就是你听不听。我们经常不听圣灵的带领，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圣灵的感动有没有？应该有，但是很多基督徒他拒绝圣灵的引导，他不听，他总是说我很聪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今天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怎么来引导我们，怎么来引导我，还是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呢？还是我一定要听圣灵的引导呢？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曾经跟弟兄姊妹做过一个见证，我说我那个时候读大学一年级，17岁，早晨我们住在一个大房间里面，有25个双人床，住了50个人，啊，那是南开大学的，天津的。那我早晨起来做什么？我在主面前就有一个祷告，我希望同学是7点钟起床，我希望我6点钟就能够起床，做什么？读圣经。你看，啊，这是我的经历嘛。我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感谢主。第一天我怎么能够起来呢？那就是一个闻一个蜜蜂把我吹起来的，在我脸上吹，把我吹醒了。我说我现在主面前祷告嘛，我说主啊，我希望每天早晨6点钟能够起床，同学7点钟起床，我比他们早起1个钟头读圣经。哎，主就听了我的祷告，到了那天早晨6点钟，一个蜜蜂就在脸上吹，把我吹醒。吹醒了我一看才6点钟，我不习惯，转过去又要睡觉，我里面良心就责备了。要早晨6点钟起来，不是神要你起来啊，你自己愿意起来读圣经吗？为什么今天蜜蜂把你喊起来了，你不起来呢？责备我了，我良心受到责备了。在这个时候啊，我就不平安了。从那一天起，我就马上就起来。同学还在睡觉，我就拿着一本圣经到宿舍的门口，有路灯，我就在那下面读圣经。第一天是这样，感谢主，我顺服了。圣灵第2天又来了，又是那个蜜蜂又把我叫醒。每一天早晨都这样，一直维持了1年了。当时倪弟兄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读圣经，一天读3章旧约，一章新约，一年可以把圣经读一遍。我就想这样读了，可是早晨起，我在那里用了8个月，天天早晨我就能够自己起来，8个月把圣经读一遍。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感动，在每个基督徒里面。今天有的基督徒圣灵感动你起来，你还不想起来，那就没有办法，好不好？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好，所以圣经里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就是主耶稣离开以后，圣灵就来带领我们。我们这个聚会也是圣灵，我们有这样的聚会，我们叫做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和、和平。这种的聚会也是根据圣经，那是圣灵的引导。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聚会啊。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交通，主耶稣离开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就赐下来了，好不好？今天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你听不听是你的问题。很多人就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有的人就是愿意听圣灵的，他的路就不同了。然后圣灵赐下来以后，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我们可以读一读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我们读一读好吧。约翰福音14章26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想做的一切事情，按照圣经，那就是说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指教我们。你听圣灵的还是听你的朋友的，那是你自己的。很多人就是听朋友的，不听圣灵的，这是路就错了，好吧？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个新的看见，那就是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教我们。我们今天走的一条路，那是圣灵的带领。因此主耶稣会不会与我们同在啊？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说，马太福音18章那里讲，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面聚集，我就怎么样在他们中间。那我们今天是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啊，不错。主耶稣是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好不好？借着圣灵，今天聚会你来不来，圣灵就感动你。如果圣灵感动你，里面觉得需要来，那就来。所以这一个主耶稣离开以后，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主耶稣现在在哪里？他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不错。那主耶稣现在还做不做工啊？圣经的告诉我们，他虽然坐在父神的右边，那是指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宝座了。主耶稣没有升天以前，才在地上啊，没有升天以前在地上，升天以后到天上，原来在天上没有给他有一个宝座，现在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了。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父有宝座，主耶稣羔羊也有宝座，好不好？啊，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吧，启示录。我们来读第22章，启示录22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5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条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了，你看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好不好？圣灵没有宝座，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不敬拜圣灵，不向圣灵祷告。这里就是说，神和羔羊有宝座，主耶稣今天在天上有宝座。那么主耶稣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工作，但是借着圣灵来工作。圣灵是要听主耶稣的话啊，今天圣灵的工作是要听主耶稣的话啊，请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我们要读到十五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圣灵要荣耀主耶稣，看到没有？圣灵自己不得荣耀，他是来荣耀主耶稣。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把圣经里面讲的那些字，我们要回到原文去才清楚。比方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我们读了一首圣经叫做以弗所书，我们来读一读以弗所书。第九节我们读到
第四章吧，
第四章第九节我们读到十六节吧。
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一段圣经里面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请我们注意一个，主耶稣所赐的，这里是说到恩赐的问题。第七节啊，这一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下面就应该是恩赐了啊，那里提到了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这个牧师翻译错误的，原文不是牧师，哎，原文是有牧养的恩赐，啊，不叫牧师，请你把它改成有牧养的恩赐，和教师就是有教导的恩赐。那也是说，在基督徒中间，一定有牧养的恩赐的，也有有教导的恩赐的，好吧？这就是主耶稣给的恩赐。使徒这个不是恩赐，只有使徒不是恩赐。啊，使徒是有恩赐的人，差你出去做工，就叫使徒。先知是恩赐，传福音也是恩赐。啊，在这教会里面，牧养的恩赐，还有教导的恩赐，啊，这个就要把它原文的意思要把它弄清楚，否则我们就会弄错。那么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这个聚会是没有上级也没有下级，对不对？那么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就请你可以读一读提摩太后书2:22。提摩太后书2:22。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啊，提摩太后书2:22，那就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有私欲没有啊？太多了，好不好？
少年。
哦。
人人都有。
那么我们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和什么人呢？和清心祷告主的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找到一批清心祷告主的人。他们没有到来聚会的目的，不是要得到任何好处，在这里得到任何目的，哦，或者来吃两个鸡蛋，不是的，好不好？我们在这里来，目的是什么？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圣洁、公义、信德、公义、信德、圣洁和睦，他这几个字都有属灵的意义的。因此我们今天的聚会，不是有上级也没有下级，我们乃是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就是神的话。感谢主。我们想就回到这个 John 的交通里面，有些是圣经的话，我们就回到圣经的话里面去。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交通没有。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好，就请你祷告吧。
那我们今天交通到这里，大家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与你亲近。主，我们知道你升天有那美好的心意，为要为我们预备地方，你怎么样去还要再怎样回来，为要接我们去到你的家中。主，我们弟兄姐妹即将分散，请你保守我们的脚步。主，让我们 在新的一周，无论是工作、学习、生活，都继续住在你的话语当中，让你的清洁、良善、慈爱在我们的信中成为我们活泼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恩惠的名，
阿们。
我是。